新娘是什么？之二，我们继续上一次讲到的，到底有没有天主？天主不但是全知全能，而且是全善的。我们看一般的钞票，一边是银行的建筑，另一面是国家元首的照片。天主也有两面，一面是天主的慈爱，一面是天主的公义。所以公义的神也可以说是全善的神。既然我们知道天主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他呢？一个人必须先要认识他，才能知道怎么样子去对待他。有一个故事，英国的女王常常化妆到乡间去采访民情。有一天她访问了一个农村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大雨。她说一个宫女就躲在一个屋檐底下，时间慢慢的过去，天快要黑了，可是雨还是下不停。女王想到当天晚上在白金汉宫有宴会，他们不能够不回去，于是就叫宫女到附近的农家去借一把扇。那个宫女就向一家农家去借扇，那家人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但又不能够不借，就进去找了一把有旧有破的雨伞给他们。可是有总比没有好，所以女王对于农家道谢了以后，说明天一定会把这把雨伞送回来。第二天，女王就把这把雨伞包起来，写了一封谢函，又准备了一盒礼物，由大臣带到农家。那个农家知道了以后，就后悔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昨天借雨伞的那位竟然是英国的女王。如果早知道她是英国的女王，应当把最好的雨伞借给她。我们人对于天主也是一样，如果你认识他，才知道怎么样子对待这位神。既然天主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他呢？你要听从他。圣经里边记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上这样说，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你将怀孕圣子，并且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说，这个事怎么能够成就呢？因为我还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经里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听从。天主怎么样子吩咐，人就怎么样去做。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从什么地方可以显明出来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犹太人来找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耶稣突然之间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听见我的话就去做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的话呢？母亲跟兄弟乃是血缘的关系，那么谁能够与天主有关系呢？就是听见了他的话而去做的，就表明与天主有关系。玛利亚那个时候已经许配给若瑟，她遵行天主的话就怀孕了。若瑟还能够要她吗？岂不是要休她吗？犹太人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一个没有出家的女人怀孕生子，人可以用石头把她扎死。可是天主的话她听从了，天主怎么样子吩咐，玛利亚就怎么样子去做。这是对于自己有损失，她也做，自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她也行。 至于那位全能的天主，我们怎么样子去对待他呢？怎么样子去求告他呢？这里有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大军被德国人包围，形势十分危机。英国的女王就在广播中要求她的百姓和她一同祈祷进士，求天主使英国的军队能够从德国的军队的包围当中突围出来。后来在英国的军队里，后来在德国的军队里边就起了一层大雾，伸手不见五指，英国的军队就脱围而出，回到了英国的本土，保佑了重要的兵力，没有被德国军队消灭。所以天主是一位全能的天主，既然是一位全能的天主，我们今天就应当去求告他。今天人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知与不知，而是能与不能。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我真是苦啊，不愿意做的去做，愿意做的我反倒不做。我们人都知道善，却没有力量去为善，人都知道什么是恶，却是没有力量去抵挡这个恶。所以知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只有求告这位全能的天主，我们才能有力量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位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呢？就是你要听从他，求告他，远离恶事，这是我们对待这位神应有的态度。我们现在来澄清一下对真信仰的误解。天主教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天主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神。天主教的信仰有其非常独特的一面。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些对真宗教或者真信仰的误解。真的信仰不仅仅是心灵寄托，信仰充实人生，使人生有所寄托，但是信仰不单单是一种寄托，寄托是源于生活无聊、空虚、寂寞，对一切感到迷茫、无助。但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却是正视人生，直接进取，信心坚定，与神与人共荣，甘心为天主为人而献身的。他自心有神明的助佑，所以失败而不气馁，受苦而不萎缩，甚至于失望也不绝望。由于信仰的充实，他自己反而会成为其他弱小兄弟姐妹的寄托。第二，真信仰并非只是为了祈福免祸，真正的信仰却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力求上进，讲究牺牲与奉献。他知道神已经把他视为成年人，所以乐于看到他独立的生存，勇敢的奋斗。这个时候人应当做的就是尽人力而听天命，而且要走大城市路，肩担苟肩愁，绝不贪生怕死，这股自私的勾安于生命与乱世。第三，真宗教，真的宗教也不单单是在教人为善。其实要做善人，未必一定要信宗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见到外表虔诚的人，而里边却是伪装的君子。纯正的宗教信仰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觉醒到人的尊严。天主教认为人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在这种自觉之下，我们很自然的去爱、去服务。因此，升天堂也不再是信仰的首要目标， 而是信仰的结果。我们不会只是为了进天堂而去信天主，正如孝顺的子女不会单单是为了遗产的继承而去敬爱他们的父母一样。第四，真正的信仰不再追求奇迹，有人宣扬奇迹去吸引别人，使人相信，并以天主的有求必应去企图使人相信天主比观世音更好，所以这个奇迹并非信仰的核心。圣经道中的奇迹有特殊的含义，它象征一个善必胜恶的时代的来临。耶稣也是借助奇迹去证明他说话的权威性，让人去相信接纳他的话。但是现代的奇迹却并非宗教的核心，我们既不是为了贪图获得奇迹而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无需依靠奇迹去支持。其实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奇迹，大自然的美丽，宇宙的和谐，人们相亲相爱，甚至于相互宽恕，吸毒的人戒了毒，自私自利的商人变成了童叟无欺的好商人，自我中心的人忽然开始想到要关怀别人，这一切都是奇迹，都是值得我们欣赏感谢。第五，信仰要求避免闲欲狂热。有些人过分地强调宗教的感性的层面，逐渐地引导信徒走向狂热的道路。他们在聚会当中狂叫好哭，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有的时候甚至于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的地步，这是很危险的。过分的宗教狂热可以使人变得非理性或者反理性，更有甚者还会使信徒妄自倾其信仰的大气去攻击去迫害异己者。这种信仰除了巩固宣教士的权威或者增加自己的经济的利益以外，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大同可以说是害多利少。这种些些感情色的宗教行为在冷漠的世界中可以治掉人在社会中因经常被拒绝而受到的创伤，所以信仰这种宗教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而狂热的宗教行为那是永远都有市场。所以我们知道信仰比一时的感动和短暂的皈依更有深度，它应当是一个人全心全意不可反悔的行为。人愿意无条件的接受天主进入他自己的生命，指导自己的生命和改变自己的生命，他在信仰的生活中有热情有感动的时候，也有仍然面对和正视生命的时刻，有经验到神的临在因而拥抱他的时刻，更应当有灵性的生命进入了黑夜，似乎失去了神，他仍然在漫漫的长夜中苦等神再现的时刻。还有第六，真正的宗教并不等于礼节仪式，所以这种外表而缺乏内心的前进的生活的真诚实在是受奔琢磨，必须两灾兼有相得一彰。第七，真宗教绝非法术魔力。有一位神学家说，上主创造世界的时候希望人能够爱人用物，但是在人心败坏以后，人却只会爱物用人，甚至用神利用神明。 所以相信法术磨练的人不单单是在用人，而且是在用神。那么究竟信仰是人重生生命，或是也是一种心灵寄托呢？虔诚的信仰有一种统合力，它能把人的思想、情绪、行为统合起来，向信仰的目标前进，因而做出许多惊人的事迹。印度的德勒舍修女跟台湾的正义法师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信仰不但是他重生，不断的重生、更新、创造，信仰更是他接受种种人生的痛苦与失望。但是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信仰是多元的，它可能也是幼稚的、应试的、表面的、习惯性的，以及感情性的。所谓幼稚的，就是不成熟的，带有迷信的色彩的。绝大多数的无知者的信仰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所谓应试而信仰，在某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感到失望，因此想到寻找一种超世的人生的价值，而接受了信仰。这也是不少的这个人有信仰的常见的心态。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信仰可能是一种家庭的传统的习惯，除非个人有特殊的原因，往往不能够刻意的放弃他从小就接受的这种信仰。最后一种是属于情感性的宗教信仰。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旦尝到了这种信仰的甜头，觉得在整个残酷的无情的世界中，原来还有一位神明在暗中看顾他、护卫着他，他对这位神之的爱必然油然而生，因此成了一位虔诚的信徒。宗教信仰必然有其程度上、等级上的分别，因此除非有天主格外的特殊的恩宠，信仰往往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的。所谓一步登天，没有长期的修养或者训练，不可能立刻达到信仰就是生命这一个最高的境界。我们不难了解信仰是否即是生命，而同时也是心灵寄托的这一个问题。正确的答案是，应当是两灾多事。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我们介绍的信仰是什么？子三。